刘向边定，刘向边定。江乙对安陵君说：“您没有尺寸的封地，也没有骨肉至亲，却身居高位，享受丰厚的俸禄，全国的人见到您，没有谁不整好衣襟下拜，整理衣饰表示顺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安陵君说：“这不过是大王过分提拔我罢了，不然的话，我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。”江乙说：“凭借钱财交往的，钱财用尽交情就断绝了，凭借美色交往的，容颜衰老宠爱就改变了。因此受宠的女子不等席子破旧就被遗弃，受宠的臣子不等车子破旧就被疏远。如今您独揽楚国的权势，却没有办法深深接纳于大王，我私下替您感到危险。”安陵君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该怎么办呢？”江乙说：“希望您一定要向大王请求随他而死，亲身为他殉葬，这样必定能在楚国长久地得到尊重。”安陵君说：“谨遵您的教诲。”过了三年，安陵君没有说这件事。江乙又拜见他说：“我替您谋划的策略至今没有实行，您不采纳我的计策，我请求从此不敢再来见您了。”安陵君说：“我不敢忘记先生的话，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”在这时，楚王到云梦泽游玩，驾车的马匹上千乘，旌旗遮蔽了太阳，野火烧起来像云霞彩虹，犀牛老虎的吼叫声像雷霆。有一头狂躁的犀牛冲撞着车架，沿着车轮奔来，楚王亲自拉开弓射箭，一箭就射死了犀牛。楚王抽出旗帜上的毛尾，按住犀牛的头，仰天大笑说：“今天的游玩太快乐了，我千秋万岁之后，谁能和我一同享受这样的快乐呢？”安陵君流下几行眼泪，上前说：“我入宫就陪伴在大王坐席旁，出外就陪乘在大王车上。大王千秋万岁之后，我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黄泉之下，坐入草位蝼蚁服务，那又何必担心不能拥有这样的快乐而快乐呢？”楚王非常高兴，于是封谭为安陵君。君子听说这件事后说：“江乙可以说是善于谋划，安陵君可以说是懂得把握时机了。”